好的，今天我们读加拉太书一章的11到24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那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相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阿门。
好，谢谢 Grace 姐妹，很清楚的把这一段念完哦。好，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保罗写加拉太书第一章，怎么分段呢？昨天我们读到1节到5节这一段，是保罗他问加拉太众教会众弟兄们的安啊。第4节特别他提到，他是说到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有些英文说 this age，就是这整个世代啊。然后从6到10节呢，保罗就稀奇为什么加拉太信主的人这么快就离开正道啊。第6节他说：“我稀奇这么快你们就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有些英文说 "a different gospel"，一个不同的福音哦，就是有一些犹太教的信徒要他们遵守律法，还要割礼啊那些仪文哦。那今天呢，从11节开始，一直到17节，就保罗就提到他个人从耶稣基督所得来的启示，然后最后一段呢，18到24节就提到他第一次去访问耶路撒冷啊，这个经过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从11到17节啊，他怎么得到启示？11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12节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别人教导我的，不是受别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这边第一次提到启示 （Revelation） 那13节还要讲他过去的历史啊。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个残害神的教会，意思就是说，他想把这个信耶稣的这个教会整个的毁掉，destroy 那我们如果记得以前我们读《使徒行传》第9章，一开头他就讲到他怎么在去大马士的路上。神的耶稣基督光照了他，那个启示让他马上就知道说，原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耶稣问他说， 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当时他只是逼迫基督徒啊，他没有逼迫基督，耶稣基督。但是他这个聪明人一想就想到，原来这个基督是跟教会是一体的啊。然后14节就讲，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啊，他那个时候是跟着啊加玛列这个门下学习犹太教最近身的学问啊，而且他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们特别注重这个 tradition，就是从上面传下来的口传也好，笔传也好，这些啊遗文啊。记不记得当他在行传第26章，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分书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故此不敢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把那个神的启示啊点出来了。神在那个时候给他一个意象，让他看见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15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那英文是说，从他一出生开始，神就把他 set apart 分别出来，让世人招他啊。”他说：“世人招我的神。”这个神呢，既然乐意16节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这边又出现"启示"这两个字了啊，叫我把它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英文是说就没有立刻跟任何人商量。17节说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比他先做使徒的，他就唯独一个人就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在《使徒行传》第9章里面，并没有提到他去亚拉伯这个事情啊。不过，我们推想，他很可能是去那边，跟神独处，从神那边，直接拿到更多的启示。那18节就开始讲了他怎么去耶路撒冷。他说，过了3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的亚兰文的用语啊。就跟他住了15天，那显然这15天也没有多长时间去交通，也不是从彼得那边得来的这个启示啊。哦，至于别的使徒呢，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他这边特别提到雅各啊，我们知道雅各他最初在那个约翰福音第7章记载，他并不信耶稣，他还反对他，讥笑他。但后来，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他就悔改了，就信了耶稣。然后我们读到第2章里面就知道，他那个时候是整个教会的柱石哦。他没有见雅各。20节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他讲实话哦。之后呢，他就到了叙利亚跟基利家境内。那我们知道，保罗的家乡是在大树，大树就在基利家，所以很可能他那时候一开始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跟家乡的人传福音哦。22节说，那个时候呢，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他的面，只不过听说那个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呢？反而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正道，哇！所以这些教会就为保罗的悔改的缘故，就归荣耀给神啊。这是今天我们读的11节到24节的经文啊，讲得很彻底，讲到保罗他怎么从神得来启示，怎么把这个启示化为行动去传福音，先从家乡开始传。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考虑2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比较《使徒行传》9章1到31节，就是保罗对他悔改转向的一些陈述啊，跟《加拉太书》第1章11到24节这段陈述比较，他在这里增加了哪一些论点啊？第二个思考问就是说，保罗传神的福音，并没有与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商量， 那这个是他个人的个性自主性啊。那他在这里主要的论点有何关系？那其他的使徒们，他们对他的改变有什么反应？啊，这是我们待会可以思考两个问题。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这一段呢，对照《使徒行传》哈，可以看到，保罗从回转到成为使徒哈，外邦的使徒，然后在各地传扬福音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的线路哈。那显然在这里，他增加了一些的细节啊，是《使徒行传》当中没有记载的啊。那我们就思考哈，这个。保罗在这里讲这个版本的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是跟他这个选择这个材料是有直接关系的哈。那像《使徒行传》当中讲到的大马士革路上的大光的经历，他就很轻描淡写的哈一笔就带过了哈，没有详细去讲啊。但是他又讲了其他的事情啊。那他这样组织的这些的材料哈。目的是什么？这对我们为主做见证啊，讲述自己的经历，是很有很大的提醒啊。我们的经历有很多的细节啊，但讲的时候，你选择哪些去讲，选择哪些不讲啊，或者是没有那么重点的去讲啊，那目的呢，是为了达到你这个见证要讲述的那个重点。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哈。这一段是保罗在重新讲述哈，他蒙受神的呼召，领受神的呼召哈，顺着神的拣选和差派，去服侍主的经历哈。重点不在于说是不是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啊，重点是说我们有没有忠于主给我们的那个呼召哈。不是只有全世界的传道人才能够为主去做见证的啊！大卫是做君王的啊，这个但以理在外邦做宰相啊，他们都是顺从神给他们的安排啊，忠心的为主去做见证啊，那都可以被神所使用的。
我们讨论了这个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跟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比，增加了些什么哈？那我们那个苏姐妹的回答非常棒，她就是说，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哈。他在这里是那个明确的指出来那个这一个意象哈，就是不是来自于耶路撒冷或者是那些。那彼得啊、雅各这些教会的那个就是leader 哈、啊，直接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向神祷告哈、啊，能够直接接受来自于神的启示，我们就是常常要跟神亲近，然后甚至要跪下来祷告哈、啊，就是我们来聆听神对我们自己说话。其实这里那个保罗在没有被神呼召以前，他以为他也是在服侍教会哈，他非常热心，但是其实却是在逼迫教会，逼迫基督。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哈，就是我们也是在热心服侍教会哈，但是做的事情的功效却是恰恰相反的哈，就会出现给教会带来损害，甚至逼迫同工哈，逼迫那个 leader 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哈。服侍的时候，知道不知道这是来自于我们肉体的，还是来自于神的哈？所以这个是，如果能够明确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我们在服侍上就会才会有力量，才会真正的建造教会，避免很多争端。保罗其实他这一段讲了他非常宝贵的经历哈，是在，前面可能没有细讲的，就是他讲了他自己过了3年才去耶路撒冷哈，就是他这个行程，然后又回到那个又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就是大树那个，所以他这个行程就是整个这一段时间大概有十几年，我是看参考资料上这样写哈， 可能是如果有不准确，请大家指出来。然后就是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如果是去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哈，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敢接待他，就是只有巴拿巴去接待他，然后把他引荐到那个彼得那里哈，所以他只见了彼得，应该还再加个巴拿巴，然后和雅各，所以就这一段经历哈，所以他从被人害怕恐惧的那个逼迫者哈，变成了那个最后被神使用，变成了那个坚定的基督教的福音的传播者，所以到后来就是成为美谈哈，被人传颂，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哈，当时他没有跟耶路撒冷的使徒商量，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向外邦人传福音还不是很理解哈，因为他们没有来自于神的这个意向，所以保罗也没有向他们去解释。
谢谢 Alice 啊，这边保罗提到他自己的转变啊，他是一个非常尽忠职守、全力以赴的人。当他信奉犹太教的时候，他是在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加玛列门下受教，学了更多、更多、更多的知识之后，对他们犹太教是尽忠职守，他们为了祖宗的遗传是更加热心，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但是，一旦在去大马色路上被耶稣光照到，立马悔改之后，180度转变，开始服侍耶稣信传的这个基督教，也是全力以赴。所以这个人不得了，只要他在哪一行的话，哪一行的人只能取第二名，他永远是第一名的。我们要感谢神拣选了保罗。我刚刚在我们小组讲啊，新约27卷书，他写了13卷。如果没有保罗，那13卷书不知道由谁来写。所以我跟他们讲，有一天我们去天堂见到保罗，来感谢他，写了13卷书，我们才懂得神的教义啊！呀 感谢神，神的拣选是非常的独特哦。那真的，我们如果愿意静下心来，好好与神亲近的时候，哎，神也会给我们启示一些特别的东西啊。真理啊，或是特别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缺少能力、缺少信心的时候，静下来跟神独处，看神会给我们什么启示。
阿门。
好，谢谢吴长老 Alice 的分享哈。那这一段包括这个第二章哈，把一些重要的时间告诉我们了哈。所以这样，我们结合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和《加拉太书》的这些的时间线呢，基本上就把这个保罗前期的哈，从他重生得救啊，大概是主后35年左右哈，他在大马士革城里面哈。等了3天，受洗之后马上没停着哈，马上为主去做见证哈，然后就跟那些犹太人辩论哈，到一个地步，那些人想杀他哈，然后他就从这个城墙上，被人用筐竖下来就逃走，好，逃走以后去哪里哈？使徒行传没有交代，但是在加拉太书有交代哈，17节18节那里讲了哈，他就去了阿拉伯旷野哈，人少的地方哈。他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得到启示，就是在这3年的时间里。那3年以后回来以后，他也没去别的地方，是回到大马士革城里啊。这是在第17节有提到哈。然后呢，才上耶路撒冷啊。他重生得救以后，第一次回耶路撒冷是他在阿拉伯那里接受耶稣基督的启示3年以后，才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啊。那在那儿待的时间也很短，这里讲说15天。一开始大家都不敢接待他哈，包括使徒都躲着他哈。但是借着这个巴拿巴的这个引荐，他见到了彼得啊，见到了雅各啊。但是呢，不像那些这个搅扰教会的人所说的啊，保罗是在耶路撒冷受了门徒训练了啊，这些使徒教他怎么传福音。他才会传福音的，不是啊？他整个这一段讲述的 point 就是在11节、12节，他所传的福音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启示的哈。他讲这一段的经历，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哈。 所以很快他15天以后他要离开，离开去哪里？回了老家大树啊，这里面有提到这个叙利亚和基利家，这是在21节哈，大树就是在基利家境内啊，所以这个交代这个细节哈，他回老家不是闲着啊，他回老家那段时间呢，大概有10年左右啊，在那段时间做什么呢？在那里传扬这个耶稣基督，第23节啊。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正道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啊，算是他个人的啊，这个在那一边的服侍啊，在基利家那边老家大树是被后来巴拿巴去了安提阿服侍的时候，觉得安提阿教会有需要才把他找出来，然后他跟巴拿巴在那里服侍整整1年的时间啊，所以这是在。这个2章第1节讲的，过了14年去耶路撒冷之前发生的事情哈，所以这样的时间线就都理顺出来了哈。14年以后去耶路撒冷，有可能是开耶路撒冷大会，也有可能之前他跟巴拿巴有去过一次，是送这个捐款啊，帮助他们度过饥荒那一次啊，是他们在。安提阿服侍1年的左右的时间以后啊，所以这个大概的时间脉络大家就清楚了啊。所以整个这个 point 就是说，他为什么讲第13节、14节，他在信主之前要残害教会，而且比众人同龄的人都有长进呢？他就是讲说，如果不是神亲自找到他，他信主这件事情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之前他完全是站在耶稣的对立面上，教会的对立面上啊。是，虽然他这里没有讲大马士革的经历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到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教会都知道他的见证哈。所以他是讲说，是神的选召找到他啊，然后神亲自带领他去阿拉伯的旷野啊。当然，他自己心里也会嘀咕哈，这个他从大马士革，从这个大马士革逃出来以后，他往哪儿逃啊？他如果这个时候回耶路撒冷的话，那耶路撒冷是把他派出来逼迫教会的哈，那些人可能完全不能够接受他哈，这是人的想法，其实背后是神的带领哈，神直接把他带到阿拉伯旷野去啊，让他在那里接受3年的神学院的训练啊。耶稣基督亲自做老师教他啊，教他这个福音的启示、福音的道理啊。之后他才去了耶路撒冷，他不是没跟彼得、雅各接触过，但是接触只有15天，不可能在这15天当中，他从这个彼得、雅各那边学怎么传福音哈、啊，然后对这个口径怎么大家一起传，不是的啊，他们都是从神那里的领受的启示啊。然后到第2章就交代哈、啊，他们分工。啊，雅各、约翰、彼得啊，为这个保罗祷告，差派他，也是神差派的一个印证啊，差派他去外邦人当中做使徒，其余的使徒是在犹太人当中做使徒啊，所以这些细节交代都是为了证明11节、12节的 point，他的启示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帮助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这个故事的细节可以去讲，怎么讲，哪些可以讲，哪些是经过筛选以后组织以后去讲，要围绕着你的 point 啊，你见证的重点是在哪里啊？所以这个24节讲到说，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是保罗做见证的目的啊，目的是让神得荣耀啊。他讲这些事情呢，是让人知道神的拣选、呼召、预备、启示啊，一步一步带领他，让他成为外邦的使徒的这样一个整个的经历哈。第15节讲到说，他是从母腹就被拣选的，哇，这一点也是之前都没有讲过的哈。保罗回头去看，原来啊，神的拣选不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而是从母腹当中神的拣选就临到他了啊。只不过前面一段是他自己悖逆神，走了弯路啊，本来应该从早早就去服侍神的，结果却成为神的敌人啊。但感谢主，蒙了神的怜悯啊，他能够有机会悔改，再重新回到神的从母腹就有的那个选召上面啊，完成神的使命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篇的见证啊。 为神的荣耀归是荣耀给神的一篇的见证。
刚才牧师已经做了非常好的这个阐述，就是说保罗他的福音啊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其实今天在座的我们各位，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福音其实也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启示，只不过说形式不一样。我们可能是张三李四，或者是哪个牧师传给你的，但是我们接受的那个福音，我们之所以会接受福音，那一定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然后打开我们的门，然后我们接受的也是全备的福音。而不是说从张三李四那里来的这个二手的福音，因为二手的福音一定会添加人的东西。大家小时候应该都玩过一个游戏叫"拷贝不走样"，就是一个人向一个人传话，这个话经常传到后来就完全变样了。所以说，我们接受的福音最终一定是圣灵的感动，然后你接受这个整本圣经，不仅是接受这个四福音的福音啊，而且是我们应该是。接受整本圣经的这个所有讲的内容，这个才是纯正的信仰啊！我也遇到过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说我只接受四福音里面说的，我不接受这个创世纪跟这个启示录里面说的。那其实你的信仰还不错，还不完全。所以说这个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启示。然后万一比如说给你传福音的张三李四，甚至有可能是这个牧师，他跌倒了，他软弱了，因为我们是从神那里接受的福音，所以说我们不会被他所绊倒。我们相信的是神，而不是说这个人绊倒了，我们也就跟着跌倒了。你到底相信的是神还是人？所以说也要特别小心，就是类似于当时那些假教师啊所传的那个福音里面掺杂了其他的东西。今天我们昨天其实也就分享过，很多异端都是因为掺杂了其他的东西，那个特别特别容易绊倒人。然后呢，就是保罗也就讲到，就是说他悔改以后，他没有跟任何人去商量。啊，这个他这里说的是属血气的人商量，其实就是人了。就是说，其实这里最主要的这些，他最详细的讲这些经历啊，比《使徒行传》多出很多，就是为了证明他的使徒的职分啊，和他所传的福音是独立于耶路撒冷的权威，是神亲自启示给他的，不是从人来的。然后就是刚才牧师其实第二个问题也非常好的，就是阐述了。所以说，我们也发现这个。神呐、啊，就是神让凡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他启示给彼得啊，启示给那个约翰，跟他启示给保罗的福音其实是同一个福音，只不过他们要宣教的对象不一样啊。然后后面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下一周我们要学啊，他们当时非但没有反对保罗的这个呼召与侍奉。反而就是为神在他身上的改变而赞美神啊，这个行动其实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削弱啊，假教师对保罗的这个攻击啊，这个如果你看耶路撒冷的这个众使徒，那个叫超级使徒啊，都认可保罗的这个权柄，那么他们那些假教师怎么能说保罗是错的呢？啊，这个，然后后面第二章就马上讲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啊，雅各呀、彼得呀、约翰呀，都认可保罗在外邦的使命啊，并且跟他右手相交，表示完全的接纳他啊，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幅画面。所以说，这保罗这段独立的经历证明，就是说他的福音绝对不是二手货，不是从人来的。而是直接从神来的，所以说加拉太的信徒也不应该去相信那些假教师的律法主义，而是应该坚守啊保罗当初传给他们的纯正的福音。
两个问题，然后第三个，是对我们自己的应用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添加了什么在这一本书的这一章里哈？那我们就回想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四个部分哈，是历史的叙述。第一，历史的叙述是一个传记哈，是讲了大马士革路上的异象和悔改。第二个呢，也有亚纳利亚。他按手治愈，保罗是按照神的旨意哈，而且他也问了神，他过去是迫害基督徒的，我能这样做吗？哈，第三个呢，就是讲了教会对保罗的接纳，第四个呢，就是讲的保罗对外的行动，哈，去传福音。那增加了什么呢？在加拉太书这一章的后半节，我们的理解是从神学的角度在诠释，同时也有。补充了一些历程哈，不管是心理历程还是一些实际的历程哈。第一个呢，就是12节，说明了他的这个福音不是人教的，是耶稣基督对他启示的，增加了福音的权威性， 也告诉了他所接受的福音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15节，他感谢神是从母腹中就把他已经分别出来，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呢，他就阐述了，进一步阐述了救恩，把悔改放在了救恩，神救恩的计划中。第三个呢，是16节到第17节，在旷野中与神独处、受建造的这个过程。这个是前面没有讲的，也是说明他没有立即向人学习，而是直接从神那儿领受和被塑造。第四个呢，是18节到23节，3年后开始接触他的本地本乡的人哈，回到大马士革，他呢这个说明呢是他坚守使徒的身份哈，从小走到大。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呢，就是独立性是不是是那个保罗很独立哈，独来独往，好像和人不打交道似的。实际上不是的，就是他的这个得救、他的见证、他的使徒的身份是来源于神，不是来源于人。所以呢，这个更阐述了这个福音的纯正性哈。那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神给他的权柄，不是人给他的权柄。所以他一生在生命被翻转以后，要为神做见证。那使徒们，其他使徒们对他有何反应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在思考哈。第一个呢是彼得和雅各，这是第18到第19节，他们没有否定他的身份，没有因为他没有从这些大使徒们得到福音而去否定他的身份哈。这个就能看出彼得和雅各这些使徒的人格哈。第二个呢，教会。为他的改变而归荣耀于神哈，这个也是使徒们和他们所带动的教会的反应，这些都是合神心意的反应哈。所以呢，不是对神，不是对保罗这个人过去而带来现在的否定，而是看见他用打开的眼来看见他真正的翻转，而将他的翻转归荣耀于神，圣灵在做工哈。第三个呢是显出来使徒们的合一，而非要控制，不是说我要控制你，你必须按照我的做法去做，来显示我的权威性哈。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提醒，是不是我们做的，认为我们做的对的，一定要让别人要按照我们对的方法做。你对吗？我比你更对哈，不去压倒别人，非常感恩哈。那第三个思考呢，就是保罗的回应和对于我们自己的思考哈，就是说神对于保罗的呼召是非常清楚的，他就立即领受，立即回应，他做了一个忠于神，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一个非常好的使徒哈，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思考，我们是何时得救的？我们是觉知信主受得救的呢，还是我们是受洗礼的时候得救的？还是真正开始认罪悔改，以神为神，领受神的全备福音的时候才得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实际上10年都没有得救，我以为我是基督徒了，这个是非常要让我们反省的，因为我们生命只是要。尤其我们现在在这儿的人更是愿意接受主的，我们是真正接受主了没有？那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就是梅传道也分享他小的时候在小学图书馆看到一本非常好的书，他就顺手牵羊的拎回去读啊，爱书嘛，但是呢，当他初中觉知信主的时候，他认罪悔改，他就想到了那一次他顺手牵羊，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偷，他就拿了10块钱回去，把这个钱交给了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认罪悔改。虽然管理员为他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时候的行为为他辩护，但是他是由神而带领他，他觉得我没有对得住我的良心，尤其在神的面前我是犯罪的，他就认罪悔改，那是他真正认罪悔改，归向于神，回应神的呼召，也求我们也求神引领我们照亮我们，让我们真正。让神的光照进来，认罪悔改，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意。
我就是提议，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哈，都应该预备一个3到5分钟的得救的见证。那么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再把这个见证提出来，是很有帮助的。
非常好哈，这个我们接受保罗的教导哈，也看到保罗的榜样哈。 尤其是这几次哈，我们反复的讲到他如何为主去做见证啊，我们很期待哈，从下周开始啊，我们每一天就会听到我们这个查经团契当中哈，弟兄姐妹非常新鲜出炉的啊，读经的心得哈，这个经历主的见证哈，我们非常的期待哈，感谢主。好，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哈，我们来。复习和背诵啊，《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啊，《哥林多
哥林
后
多
书》
后
十
书
三章十一
章
节，
十一
还有末
节，
了的
末
话，
了的
弟兄
话，
们
弟
都
兄们
喜乐，
都
做完全人，
做完全人，
安慰
慰
信心合一，
做完全人要做安慰，
喜
要
乐报，
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
如
们同
此仁
在。
爱，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
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
天上的父，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啊！你把爱与喜乐啊，你的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啊，借着你的同在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何等的感恩啊！圣灵不断的光照圣经的话，让我们看到保罗所发出的启示啊，也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何等的受激励啊！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主你自己得到当得的荣耀啊！谢谢你。请你继续赐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下一周开始的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哈。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改变的见证，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